甘霖事工培训系列。了解儿童，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关心基督教儿童教育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已经从人类基本的需要跟四种不同的个性这两方面来讨论了了解儿童这个题目。我们说到人类基本的需要有六方面，就是生理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被爱跟被接纳的需要、自尊跟独立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跟成就感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些需要只有在神那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基督教儿童教育跟其他教育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去。只有当人认识神，得到了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基督教教育才算是完成了。至于个性方面呢，我们说到人的个性可以分成外向跟内向两种。外向的个性又有领袖型跟乐观型。领袖型的人喜欢带头做主，乐观型的人有创造力，喜欢跟人相处，喜欢说话。而内向的个性也分成安静型跟忧郁型两种。安静型的人喜欢稳定的生活，不太容易适应改变，做事啊慢条斯理的，稳扎稳打。忧郁型的人呢，要求完美，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碰到别人对他不谅解，他就特别容易消极，容易自卑。可是这种个性的人，他们对人很忠心，做起事情来也特别的精确，特别的仔细。其实每一种个性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要了解这些特征，为的是要我们接纳每一个人的不同，照着他们的个性来塑造他们，使他们都能够被神使用，成就神的工作。温习过上一次我们所谈的题目，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年龄阶段的特征。所谓年龄阶段的特征，就是照着一个人成长的模式来认识他们在不同年龄期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出生以后的头一年半，我们可以叫它是婴儿期或者是摇篮期。这个阶段从身体方面来看，是人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时期。他们在18个月里面，从完全无助、完全依赖，成长到会坐、会爬、会站、会走、会笑、会说。从个性方面来看，这个阶段是受周围照顾他的人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如果他们得到足够的爱，他们就会很有安全感，觉得自己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孩。如果他们受尽虐待，他们就会整天活在害怕的里面，不敢信任任何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婴儿期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懂，就忽略他们。其实啊，一般的父母最心疼他们的孩子了，很少会拒绝那些关心他们孩子的人。那么主日学的老师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段时期，不但是让那些把婴孩带到教会来的父母亲可以放心，也让婴孩可以熟悉环境，从小就体验到人对他的爱，更可以借着探访他们的家来帮助他们的父母亲， 辅导他们怎么带孩子，让父母体会到神对孩子的心意，让父母从婴孩出生的头一天就开始用主的爱来养育他们，透过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来塑造孩子的生命。接着第二个阶段，就是从一岁半到三岁，我们叫它是幼儿期或者是启蒙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大肌肉发展得特别的快，所以他们好像总是动个不停，他们的注意力只能维持五分钟左右，他们是坐不住的。不过呢，他们对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假使我们能够把动跟静的活动穿插在一起，重复他们所学的内容，就能够加强学习的效果。比方说，先让他们照着音乐的旋律来做动作，然后坐下来听一小段故事，又让他们一起跟着老师来表演这个故事，再坐下来谈谈他们的经验。每一个课程用一个月作为单位，而不是一个星期教一课。老师可以一连四次、五次，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的圣经故事，一次用法兰绒，一次用玩偶，一次用一面说一面画图，一次呢用大家一起来表演。而且我们唱一样的诗歌，每个诗歌都带着动作，他们就会学得更好，有了学习的兴趣，也会让他们更守秩序的。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照着幼儿这方面的需要，给他们来制作简单的磁带，在这个磁带里面有他们这个月要学的圣经故事，有他们这个月要唱的诗歌，还有呢把他们要背的金句也录在里面，请家长带回去，平常的时候就在家里放给孩子听。这样啊，不但是他们星期天到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能够觉得很有安全感很快乐，因为他们已经很熟悉这些内容，而他们的父母也因为晓得他们在学习哪一方面的真理，就能够利用生活的经验很实际的来教导他们。当然了，对幼儿来说，这种团体的学习时间是不能够太长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跟别人相处，他们相当的自我中心，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期待他们能够跟别人合作，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用大部分的时间在拼拼图啊、搭积木啊、画图画啊这一类的活动里面个别的来学习。还有他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强迫他们写字或者是做一些很精细的工作，要给他们粗的笔，给他们大的纸，让他们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发展他们的创造性。另外，他们的语言能力也很有限，我们除了要用简单的字句跟他们谈话讲故事以外，我们也要用各种的感官，叫他们不但是从听老师说来学习，也从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嘴巴说、用嘴巴尝、用手做、用脚走来体会圣经的真理。再说他们对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都会有很多的恐惧，所以最好要有固定的主日学老师来负责这个年龄的孩子。这个老师如果花时间去孩子的家里探访他，跟他们玩一玩，建立跟孩子感情，孩子就会愿意来主日学，愿意听老师，接受老师所说的这位神。接下来的一个年龄阶段，这是四岁跟五岁的这个时期，我们叫它是幼稚期。他们比起两三岁的孩子要成熟的多了，他们可以很完整的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可以自己穿衣服，自己收拾玩具，自己吃东西。更要紧的是他们会跟朋友一块玩，会分享他们的东西，会在团体当中来学习。当然咯， 他们的小肌肉还是不够完全的，他们还是不能够写很工整的字，解那些很复杂的图画。可是我们假使给他大的纸、粗的笔、简单的图形，他们会很喜欢写，很喜欢画，很喜欢剪的。他们的词汇还是很有限，而且他们不能够了解抽象的意思，他们的注意力也还是不长。我们就应该要留心我们所用的字，免得他们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有了错误的印象。而且还要尽量的配合图画、实际的东西跟孩子的经验，来增加孩子学习的果效。有一次我们在主日学里教一首歌，叫有主在我船上，就是有主耶稣在我船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可是呢，有一位母亲就来问我们说，上个星期主日学是不是教了一首新的歌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回家一直唱有猪在我床上？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了解什么是有主在我船上，他就误解了老师的意思，用他自己所能够知道的来解释这句话，变成了有猪在我的床上了。另外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特别喜欢得到称赞，我们假使称赞他们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他们就会慢慢的减少那些不好的行为，那些我们不愿意他们有的行为。他们的精力充沛，可是呢，他们也很容易疲倦，所以我们还是要采取动跟静交替的活动来教导他们。他们的模仿力特别的强，有人说他们是典型的看样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尤其要留心我们的行为，让神的生命不断地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影响孩子们的生命。事实上，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是很实际的，就跟看得见的人一样。他们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单纯，他们对是非对错也都有分辨的能力了，而且相当的敏感。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年龄的孩子，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教导他们祷告，而且要他们尊重神的主权，知道神能够说好，神也能够说不，或者说等一等。要帮助他们学习认罪悔改。我知道有些孩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接受救恩，重生得救了。一个小孩子到了六岁，我们可以说他是来到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一般的学校都叫六岁以前是学前教育，意思就是说六岁是儿童真正的可以进学校学习的时间。这个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刚才一再的强调了，六岁以前的孩子，他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呢，他们不能够做什么精细的工作。假使我们强迫他们写字，他们也能够写，问题是他们很不容易达到我们的要求。于是呢，大人就很可能责备他们，勉强他们写更多的字，这个就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挫折感，甚至影响到他们，让他们一辈子都不喜欢学习。可是从六岁到八岁，我们叫这个阶段是初小期。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是小肌肉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而且他们也能够在团体里面跟别人一起来学习。他们喜欢读书，喜欢写字，他们的注意力也比较久。 这个是人一生当中记忆力的黄金时代，难怪世界各个国家都用6岁作为儿童进学校开始正式学习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把圣经的真理交给孩子的时间。我们可以鼓励孩子自己读圣经，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每天灵修的习惯。也许他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圣经的意思，可是透过老师或者父母的解释，他们就可以自己在圣经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晓得神对我们的教导。还有要鼓励他们背诵圣经的经文，每一次当我们教导孩子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要他们背一节或者是背一段相关的经文，让他们从小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求圣灵常常让他们想起神的话，用神的话成为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很久以前，有一所宣教士所办的孤儿院，因为孤儿院前面有一座山，不但是经常在冬天的时候挡住了他们宝贵的阳光，使得孤儿院里面非常的潮湿，而且因为这座山很大，也使得他们对外的交通非常的困难。有一天，宣教士带着孩子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读到马可福音11章的22节跟2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于是有个孩子就说，老师啊，那么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把我们前面的那座山挪开呀，神说他会把那座山投在海里的呀。宣教士听了，一方面觉得很为难，一方面呢又不忍心拒绝孩子的要求，他就跟孩子们一起这样的向神来祷告。过了不多久，孩子们看见有很多的挖土机开来，预备要来挖那座山。孩子们兴奋地跑来对宣教士说，老师，老师，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一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是政府决定把这座山铲平了去填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初小期的孩子他们对神的信心，多奇妙，多宝贵。至于9岁到12岁，我们叫他是高小琪。这个阶段的孩子很活泼，很喜欢做事，他们的精力充沛，愿意接受挑战。如果我们要他们安安静静地坐上2个小时，讲一大篇的圣经道理给他们听，他们会觉得很不耐烦，甚至觉得真是枯燥乏味。可是，如果我们用一点心思，把学习变成各种有趣的活动，让他们自己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从字典里面去了解圣经的背景，了解那些字或者是词的解释，给他们机会来表演生活里实际会碰到的情况，叫他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处理这些情况，他们就能够主动地参与学习，并且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上。不过，这个年龄最大的特征可能要算是所谓的同侪压力。也就是说，他们喜欢结党，喜欢跟固定的一群人在一起。他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要一起进出。所以，如果我们让教会里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够有这种我们这一班或者是我们这几个人的感觉，帮助他们一起追求属灵的长进，一起祷告，一起服侍，一起传福音，领人信主，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就比较容易抗拒世界的诱惑，不会跟着世界的潮流去做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情，远离神， 跟神的家了。当然，他们需要有成熟的基督徒来指导他们。但是我们要记着，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一方面不喜欢权威，甚至反抗权威，一方面他们非常的崇拜英雄。也就是说，我们要教导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方面我们不能够用权威来压他们，要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来关心他们，爱他们，听他们说话，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意见。一方面呢，我们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跟尊重，让他们从心里愿意学我们的样式，愿意跟我们一样。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儿子的主日学老师下午花了2个小时陪他的儿子去打球，然后呢晚上到他的家去，说要跟他的儿子谈谈。他的儿子啊，马上请老师进他的屋里，跟老师聊到深更半夜。他说，我这才发现，我没有花时间陪孩子做他要做的事情，难怪我要跟他说几句话是这么难。真的，他们马上就要进入青少年期了，那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时期。可是假使我们能够趁着9岁到12岁的这个阶段，好好的花时间给他们，预备他们，做他们的榜样，他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平安的度过青少年期，而且格外的为主所用了。说完了年龄阶段的特征，接着我们就要说到自我形象这个题目。心理学家说，每一个在孩子周围的人都好像是一面镜子，让孩子能够从这面镜子里来认识他自己，这个就是自我形象。那么弟兄姐妹，在孩子生命当中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是谁呢？当然了，就是父母。也就是说，假使在父母的眼睛里，这个孩子非常的宝贝，这个孩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觉得他自己是个天之骄子，是很有价值的。假使在父母的眼睛里，这个孩子是个累赘，是个包袱，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只会给人找麻烦，他不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倒好。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以后呢，他身边的朋友也会影响他的自我形象。假使他在朋友中间，朋友都把他当作是万能博士，觉得他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他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假使他的朋友都欺负他，瞧不起他，讥笑他，他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觉得自己实在是样样不如别人。还有学校的老师对孩子的态度，也会产生孩子对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总是被老师罚，他就会认为他就应该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老师放弃这个孩子，把他放在角落里，根本就不花功夫去教他，他就会觉得他就是笨，他就是学不会的。如果老师问问题的时候啊，总是看着他，等着他说出正确的答案来，他就会觉得他自己比别人强，他就会努力的去思考，想要做到老师的期望。至于照顾孩子的保姆，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这些成年人也都能够造成孩子的自我形象。有一位姐妹说，她有个亲戚，有一次她打扮好从房间出来要去上学，这个亲戚啊，把她从头看到脚，然后摇摇头说，哎，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偏偏有双萝卜腿呢？他赶紧冲到镜子前面， 仔细地把他的一双腿看了又看，结论是他的腿的确又粗又短，难看死了。从此以后啊，他再也不穿短裤，不穿短裙，绝对不把他的一双腿露出来。这个就是这个亲戚所给他塑造的自我形象。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从别人看见的自我形象往往也是扭曲的，是不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孩子竟惹麻烦，我们除了从人类基本的需要，从不同的个性，从年龄阶段的特征去了解他以外，我们也要想一想，是不是这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呢？我们如果去认识一下他的父母亲，去他的家里认识他的家庭，如果我们跟他的朋友聊聊天，问问他在学校的情形，甚至到他的学校去看看他的上课，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孩子的问题了。还有，我们要把神放在孩子的面前，帮助他们从圣经里来看见他们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他们在神的眼睛里是这么的宝贝，神所造的没有一个是废物，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恩赐，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要用他们为主来做大事。我们要用神的爱来医治孩子的心灵，使他们里面那些错误的、消极的、负面的自我形象被神那种积极的、正面的、光明的自我形象所取代。我们也要用神的话来破碎孩子的老我，帮助他们从唯我独尊、骄傲的、自以为是的那种自我形象里脱离，穿上主耶稣谦卑服侍人的形象。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么请问，我们的自我形象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伤痕，使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自己，不能够照着神造我们的样式来活，来服侍呢？真的，假使我们还保留着从前某个人给我们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假使我们还为着从前某个人这样说，某个人这样对我而耿耿于怀，不能够活出神眼睛里面的我，我们又怎么能够让我们面前的孩子有一个从神来的自我形象呢？求神先来触摸我们，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那样我们就能够照样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认识神，认识自己，一生成为神所重用的孩子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造我们，你也爱我们。主啊，求你医治我们过去的创伤，让我们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价值，好叫我们照样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你。求你给我们你的爱，给我们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去了解他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领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求你自己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向你来支取这个能力。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